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重新摆放自己的角色，真正实修，作者心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2月12日。现在向师父汇报在过去一年中弟子的修炼心得和同修们切磋。从去年溯江开始之后，我觉得修炼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，触动心灵的事情从来没断过。一颗想求平稳的心暴露出来，个人修炼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。在本地区大法弟子溯江基本结束之后，开始出现同修被绑架的事情。我仔细掂量自己的心性，最终决定放弃家里的资料点，结束制作大法书籍这个项目。同时，一些关联的同修相继被绑架，我参与的另一个资料点被迫搬家。至此，我不再参与制作任何真相资料和大法书籍。资料点的同修辛苦而又忙碌，在过去的几年中，我一直是这样过来的。自己觉得虽然忙碌，但是非常充实，觉得自己全力以赴，觉得自己跟上了正法进程，觉得自己的状态还不错。不察觉的好像有了修炼的资本，觉得同修真是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有问题，好像都需要帮助。身边的几个学法小组一段时间不去，心里就惦记着放不下，这个事需要交流交流，那个事需要推动推动。习惯了同修一见到自己就问这问那，习惯了指导别人修炼，替同修拿主意，但是就是从来没有去想这是在证实法还是在证实自己。家里的老同修说，好像哪里少了你都不行似的。有一次一个小组学法我没去，心里放不下，派家里老年同修去了。同修回来跟我说，同修都在问他某某怎么没来，某某有没有说这个事怎么做，我想问问这个该怎么办。老年同修平时不去这个小组学法，他说他发现同修有点依赖我。他还说明慧网曾有篇文章，大概说修炼没有谁都行，就是没有法不行。老同修没再多说，而我却因此开始思考这个问题。同修对我的依赖，我不是没有感觉，是觉得自己对法理悟得比较好，路走得比较正。这些年没有出现大的明显的不符合法的事情，大方向把握得好，不断地纠正着同修中出现的不符合法的做法，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，就这样帮助同修一起往前走，这不就是在助师正法吗？可是这一次不同了，当老同修说完之后，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，我挡了同修修炼的路。这些年我很擅长的一点就是修别人，很会修理同修，用自己证悟的一点法理去衡量同修的修炼状态。因为会说，因为执着说，说的同修无言以对，认为我说的对，就照着我说的做。可是我却没悟到，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路是不同的，每个修炼人都要证悟到自己的一套东西。我们都要回到不同的天国世界，我人为的强制的养成了同修的依赖，包揽了一些本该同修去完成的事情，无形中阻挡了同修去突破自己，去证悟自己的东西。当我明白了这一点之后，我很震惊，因为什么项目都没参加了，我有时间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修炼。我突然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自以为是， 证实自己是源头，掺杂着各种人心执着，修到了这一层，就认为自己悟道的是绝对的，宣扬着自己悟道的理，影响着别人的修炼。最直接的表现是，我平时和同修交流比较多的，都是我做得好的，而到外面发资料，直接面对面讲真相，我基本不做，就很少交流，也没什么可以交流的经验，无形之中阻碍了同修直接去讲真相。体现在表面，就是学法的人很多，资料拿得很少，三退名单很少很少。我拜托发资料讲真相做得很好的协调同修，找时间多来参加我们的小组学法，自己找了个借口，离开了所有以前去的学法小组，回避了同修。我需要静心学学法，我需要调整自己的状态。很快，我有机会参加了另外一个小组，只有三四个人，都是以前不怎么接触的同修，和以前常接触的同修状态完全不同。虽然人不多，但是相对都比较年轻，在常人中能力都比较强，学历都比较高，个性都很强，说起法理来都比我还能说。事情没有偶然的，这样的环境使我很快结束了一直以来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以低调谦卑的心融入进来，学会了修自己。因为即使修理别人，人家也不接受，虽然很被动，但是结果是积极的。我终于能够看到问题，修自己了，我也从此开始了一段新的修炼过程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我开始和同修配合去做一些讲真相救人的事，这一次我不是主导的，我只是参与。同修带我去看守所发正念，第一次回来的路上，我头也痛，肚子也痛。同修说，是我这些年都没有走出来，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，太紧张了。去了几次之后就好了。这么小的一件事，同修们早就走过的阶段，我真正去做的时候，还是感受到了压力。自己这么多年来在实修过程中，和正法进程拉开的差距，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。后来我又陆续参与了几件事情，每一次都能暴露出很大的执着，心性在不断地提高。比如打真相电话，就是那种自己讲真相的，还没打电话，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了，狂跳得厉害。几次出去就是张不开嘴，后来终于张嘴讲了。有一天，我选好一块地方骑车过去，快到的时候身体出现了不适，我坚持着过了马路，坐在路边就不能动了，明显地感到前方上空长长地伸进来一只大手，使劲攥着我的心脏往外拽，那种不间歇的力使我喘不上来气，眼泪鼻涕一起流，当时我以为自己要死了。我无助地求师父，我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一时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，我不怕死，我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，但是我现在不能死，不能这样死在马路边，我身边除了一个真相手机和一个钱包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一个能证明我身份的东西，也没有一个同修知道我在这里。前不久，某某本地一个大家认为很精进的，在同修中影响很大的同修，刚刚因为交通事故离世，我要是再这么死在马路边，对同修会造成更大的影响，这不行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开始强烈的呕吐，吐了两次，情况有所缓解，我回了家，前后持续大约一个小时。后来我跟同修说起这件事， 同修问我找到原因没有，我说没有。同修说我打电话的基点不纯，因为我说过好几遍，要是我能随地自如地打电话多好啊。同修说我打电话的重点不是对方得救不得救的问题，而是我希望掌握打电话这种技能。我意识到这种差别恰恰是根本上的人和神的不同。我做事的心超过了救人，用做事多少来衡量精进不精进。这就是这些年我能感觉到执着心在膨胀，却感觉不到自己的心性在提高的一个原因。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又看到了自己根本上的不善，表现上就是修炼中我看到的全是同修的不足，一直都在修别人，指出问题时语气也不好，对老年同修显得很没有礼貌。当我努力地去掉这个不善的同时，我开始看到了同修的优点。原来同修都那么好，每个同修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，许许多多的方面恰好就是我需要提高的地方。我感到很惭愧，我不知道自己那些年是怎么在同修面前指手画脚的。我问自己，这些年来在同修中跑来跑去的意义在哪里？真正起到了多大的作用？其实大法弟子都是师父在管着，修炼提高有法在，自己不去踏踏实实的实修自己，却真是枉操那么多的人心。后来我又看到了空间场中我的狡猾和虚伪。同修曾说我，别看你在同修中跑来跑去，你没有融入整体，你的心不在。我当时并不太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。慢慢的修炼，我体会到了一些，同修的心对我是敞开的，什么都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随意的进出，而我的心对谁都是关着的，表现上是我只交流同修的问题，从来不谈自己的问题。当我能很自然地告诉同修，我早上练功起不来，我进功只能练40分钟，我不想去法院旁听，因为我害怕，我不想正法这么快结束，是出于私心，觉得自己没修好，修去不真。我感到心上的那个门没有了，那个屏障消失了，前所未有的轻松。为什么早上还是起不来？为什么进功还练不到一个小时？为什么四个整点发正念还发不全？到底为什么心里干着急，就是行动跟不上呢？前段时间，我就觉得家里的孩子学习态度有问题，当然又是一系列很撞击心灵的事情发生。我知道这和我修炼一定有关系。后来我明白了，孩子对待学习的态度就是我对待修炼的态度，存在侥幸心理，不想吃苦，只想得到却不实修。虽然也知道修炼达不到标准是不行的，但骨子里就是相信师父不会扔下我不管的，就这么心存侥幸的一念，障碍着自己不能脚踏实地地去实修，还是自私，只想自己能回到天上，没有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想一想，没有考虑未来的需要，没有用新宇宙的标准去衡量，真正没有完成正法中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，包括身体的演练，那也是未来宇宙的一部分。不止上面提到的几点，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执着和差距，随之我的话越来越少，逐渐注意修口。我发现有些话说了没意义，有些话说了起不到好的作用，有些话是想证实自己，有些话想显示自己，有些话在抱怨，有些话是出于妒忌心，有些话又想改变别人等等。太多的话是在执着心的带动下说出来的。当把这些意识到的带着执着的话都憋回去之后，已经没有多少话需要说了。 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必须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真实状态。跌跌撞撞走到今天，我终于体会到了，修炼啊，真正需要舍弃和突破的就是自己那颗心，外在的东西什么都不是。我不再去想以后的事，我只想做好现在的每一天。感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不要因贪迷失了自己回家的路。近一年，我们地区发生了几起绑架迫害案例，几人已被非法判刑甚至重刑，有的被批捕。同修遭迫害的原因是复杂的，但这些迫害案例的一个共同点是，邪恶抄家时劫掠了大量的现金、设备、耗材，这些都是其他同修的，或用其他同修给的钱购买的，或长期动用大法资源不听劝阻的，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。一，几起遭迫害案例的情况。有一个家庭资料点是同修出钱租的房子，出事后被邪恶劫掠的钱物折价超过10万，一辆车被劫掠，一个存折，具体金额不详，被抄走，个人生活方面的损失好几万，存折牵涉了好几人，劫掠的车牵涉了好几个人。资料点还有两个三退名单，上有两个同修的名字，受牵连先后被绑架的有6人，几人流离失所，邪恶把大量物品陈列展览，大量公检法人员去参观，拍摄的大量照片视频在媒体刊登播放。近期这个资料点的夫妇已被非法判刑，男同修的刑期是今年全国迫害案例中最长的，也是我们地区自720以后被判刑期最长的，他此前曾被迫害12年。看到邪恶公布的照片，同修都震惊了，听到邪恶误判的刑期再次震惊。另一个资料点仅超出的打印纸就有19箱，牵涉多人被绑架骚扰，目前还有3人被关押，其中1人被非法批捕，还有2个资料点被抄的钱物折合都是好几万，通修已被长期关押判刑。本地的 A 被旧势力左右，长期以帮助营救同修为名，用人心和同修情带动一些法理不清的人搞大帮哄，趁机大肆动钱混水摸鱼。近期 A 再次被绑架批捕， A 以前遭过2次迫害。二，大量存钱存物动钱动物的事长期存在。多年来，我们整个地区因邪恶抄家劫掠造成的损失巨大，无法统计，但是大量存钱存物动钱动物的事仍屡见不鲜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其他同修给的，并不是自己的。720以后，本地一些参与协调的人多数都被迫害过，有些被迫害几次，其中一些人就是在钱上出了问题。本地已病业离世的同修中，有的就是将同修给的钱用在个人生活上挪用了。有夫妇同修2003年被邪恶抄去了2车耗材和设备，2006年女同修病业离世，1年多后男同修又病业离世，邪恶在同修离世当晚去抄家，被家人制止，几个同修冒险当夜转移了好几大3轮车的东西。近10年过去了，当初转移的东西有的还积压在同修家，一些已经弄不明白是该用到哪的，有些已经不能用了。该同修家的耗材设备基本都是其他同修给的钱买的。 B 同修2012年将外省几个乱法者带到当地，多次召集交流， B 表示要给来到当地的 C 和本地的协调人包括 A 买车，几天后这些人走了，不久传来消息，带头乱法者 C 暴病身亡。2014年 B 开车和另外几人拉着几十万小面额的新币从老家某省到另一个省，结果几人刚到就被绑架，车和新币被非法扣押，几人被当地邪恶劫持回来，先后办了取保候审， 但邪恶一直利用手机监控他们，只要出门，邪恶立马就打电话恐吓骚扰。几个月后，其中一人到外省被邪恶网上通缉绑架关押，她丈夫也是几人中的一个，病夜离世。后来 B 的车和部分现金要回来了， B 又拿着几十万现金让当地同修兑换，被制止。有的人同修给多少钱多少东西都敢接，有的拿着同修的钱多少都敢花，合适不合适都敢花。有些人拿着同修的钱贪图便宜，大量买耗材强塞给人。有些人贪图省钱省事，无论多少东西都敢要。有人将同修给的钱转送给住院的同修，给受迫害同修的家人，将资料点的钱拿去给律师。有人将同修给的钱随意挪用，动辄成千上万。同修制止时还振振有词，同修说了干什么都行。有些人过去大量接收同修的钱攥在手里，后来意识到不符合法了，不是坦坦荡荡找同修承认错误将钱退回弥补过失，而是想办法塞出去。有些同修好大喜功，正实自我的心不去，总以常人搞事业的方式做正实大法的事，对待救人的项目追求轰动效果，将人财物集中起来做大事。其实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大法采用经济上截断的打压政策，邪恶时时都虎视眈眈地在盯着我们用钱用物上的漏，在干扰最大、损失最大、负面影响最大处下手。这种搞事业的做法不正是他们需要的吗？搞事业造成的损失最终会算在谁头上呢？常人之间的钱财往来，包括父母和子女、兄妹之间，能没什么理由就给对方几千几万吗？能随便接受别人几千几万的现金存折吗？能按照个人喜好随意支配别人给的钱吗？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三，大法弟子的钱是大法资源。还有同修多年来做资料都是用同修的钱，自己没花过钱，动辄还进几十箱打印纸。有的资料点贪多贪大贪新，新的用上了，旧的就积压着，坏的不扔不修。有些同修花自己的钱锱铢必较，但是面对大法资源却一点不知珍惜，也不考虑安全隐患。按照生活常识，自己家过日子不可能一次买几年吃的米油，不可能一次买几个季节穿的衣服。常人还说有钱不压半年闲呢，何况我们的钱是大法资源，是用来救人的。大量存钱存物的人想，这是别人的，贪财贪大贪多贪心；随意挪用的人，给钱的人想，这是我出的，贪功贪名。两者都没意识到这钱是大法的，浪费糟蹋大法资源也是在破坏法。有一次交流用钱方面出现的问题时，大家谈到文革时有人拆了寺庙，把木料拿回家盖房子，结果死得很惨。一个同修说，这事可千万不能干，过去都有讲究的，寺庙里一根柴棍子都不能捡回家的。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，大法弟子的钱是大法资源，和寺庙里的钱物一样，绝对不能贪占挪用。四，根子上是贪心不去。大量存钱存物、动钱动物的事长期存在，暴露出许多的人心，根子上就是贪心太重，包括贪功、贪名、贪财、贪色、贪大、贪多、贪心等等。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、智慧第一的舍利弗，因为放不下自己辛苦积攒的黄金，曾多事转身为毒蛇守护黄金。大法修炼中的人如果放不下对他人钱物的贪婪，那更是大漏啊。 大量接受同修的钱物造成损失，随意贪占挪用，罪上加罪，处心积虑于利者的结局更是不堪设想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警醒》中说，人心勾得鬼上门。上述几起迫害案例中，有几人是多次遭受迫害的，有的被迫害的没房子、没工作、没收入，生活窘迫，是不是贪婪之心放不下造成的呢？虽然同修遭迫害的原因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清的，但放不下的贪心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师父关于存钱、存物、用钱方面的讲法很多了，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也讲过，我们这个大法都不动钱不动物的，不存钱不动物的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过去释迦牟尼佛领着弟子修炼的时候，不让弟子存钱存物，怕他们起对这个物质利益的执着的心，所以什么都不让要，就一件袈裟、一个药饭碗。可是人往往都有很多心，很难去。有一个时期，很多人攒起这个药饭碗来了。有人说，我这个碗是铜的，我这个碗是玉的，我这个碗好看，我这个碗是银的。有的和尚攒了许多碗。明慧网一师恩里也有许多师父传法时处理钱物方面的事例，都是我们修炼人要学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过，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但有人却老是一边强调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一边干着师父不让干的事，破坏大法的事，这是个修炼的人吗？结语，现在大部分同修都在走自己的路，家庭资料点的用钱也不多，同修大多都是自己承担的，不需要其他人大量动钱，给同修钱也一定要慎重，否则害人害己。写这篇文章不是为指责同修，只是想提醒目前资料点还大量存钱存物的，大量给同修钱的，拿同修的钱随意挪用的，好好找一找是否自己还有贪心，仔细检查一下家中是否有长期大量积存的东西，若有赶快和同修协商尽快用掉，设备坏的赶快修，修好赶快用，修不好的赶快清理或卖掉，尽量做到物尽其用，细水长流，不要再贪占大法资源，不要大量存钱存物，这方面的教训太多太大了，真的不能再糊涂再贪了。正法修炼已经到最后了，带着任何人心都不可能圆满，无论贪的是什么，都是要去的执着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心自明》中说，执着太重迷方向，不要因贪迷失了自己回家的路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区县委县政府大院送真相资料。我是一个七旬老人，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，至今已有18个年头了。我是个特老实简单的人，通过修炼大法给了我智慧和正念。今天我把修炼中的几个讲真相小故事写出来。一，去县委县政府大院送真相资料。2002年8月21日，师父新经文快讲发表后，我明白了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历史责任和使命，我就着急怎么快讲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讲，正好同修给了我30份劝善信，可是去哪儿发呢？我觉得县公安局、县委、县政府是个空缺，我就去那儿发，想到就去做，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怕，觉得这是做正事做好事，就堂堂正正去发。我带着2岁的孙子先去公安局3楼找局长，办事员说局长正开会，我就把资料给了办事员，
我又带着孙子下楼到正宝科，屋内有三个人，我给他们一人一份，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。接着去县委，路过派出所，派出所有七八个人，也是一人一份，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了。接着来到县委，门口有门卫看守，怎么进去呢？我想我今天必须进去，因为这里的工作人员不容易看到大法真相资料。正在犯愁，就听到孙子喊奶奶蝴蝶，噔噔噔就跑进去了，我也跟着就进去了。来到大楼，走廊两边都是各个部门的办公室，我就挨门发资料，办公室有几个人就给几份，没人的就放在办公桌上，一直把30份发完。正准备带着孙子往回走，有人喊别走别走，你发的怎么是法轮功的传单呀？你就不怕抓你吗？我说是呀，你们都是当官的，都是懂道理的人，你们也知道断官司也得听听两边的理，对吧？就是杀人犯，你也得问问他为什么杀人吧，总不能拉过来就枪毙，对吧？你们不能光看电视上说法轮功如何，也得听听法轮功的真相，对吧？他们说好好，我们看一看。我带着孙子平安回家了。二，去街道挂条幅。在2002年的时候，我还不认识几个同修，就自己买布，自己做条幅，买来广告色，自己往条幅上写字，再自己挂出去，大部分都是晚上挂。这一次我决定大白天堂堂正正地把条幅挂出去，就在2002年5月13日这天早上6点发完正念，把饭做到锅里，拿了20个条幅就走。我家离大街很近，离派出所也不远，我看到大街两边有很多晨练的人，大路上车来车往，这怎么挂呢？又一想，我挂条幅不是让人看的吗？没人看挂了又有什么用？我看到大马路两边的铁护栏，护栏每隔三米就有一个小柱子，那就挂在小柱子上。这20个条幅一样长一样宽，上面有的写着法轮大法好，有的写着真善人好，条幅上的字很大也很显眼。我就从派出所的路东边挂到派出所的路西边，20个条幅挂了半条街。我一边挂一边想，只叫好人看到，坏人看不见。有一个挑着鸟笼子晨练的老汉走到我跟前说，好看，真好看。挂完条幅我就往回走，回头看看挂好的条幅整整齐齐一排，风一吹还真好看。有一个条幅没伸展开，一个过路的行人走到跟前帮忙给伸展开了。我回家一看表，才七点，正好该吃饭了。三，给国宝大队长送真相信。2015年我们县有位同修因素江被绑架了，同修们在一起切磋后准备到公安局要人，可是被绑架的同修家人因不明真相而极力反对，不让法轮功学员管他们家的事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好给公检法人员写真相信，全县大部分同修都参与了，有邮寄的，有发放的。有同修提议，谁能亲自上门把真相信送给国宝大队长呢？最后我决定来完成这项任务。第二天上午八点多，几个同修在外边配合我发正念，我拿着五封真相信直接来到国宝大队长办公室。我敲开门，出来一个女警察，她说队长在公安局楼上开会，说完就关了门。因当时是冬天，我就在公安局的大门外等着，我看到公安局的院子里停满了车，还听到有人说今天各乡镇派出所的都来参加开会了，不知道又有啥事儿了。我听到什么都不动心，我就是来救人的，我一定把不明真相的国宝大队长救了。一直等到12点，我又来到队长办公室，队长回来了，我简单介绍了自己， 说明这次来的想法和目的，给他讲大法真相。他一听就火冒三丈，暴跳如雷。我就把那几封信给他，准备走。他叫我在那几封信上写上我的名字，写上是我送的。他说就凭这几封信，我就能把你抓起来。我想你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他还说过三天你再来，你要不来我就到你家去。我又想我不会来，也不准你到我家去。我看他发这么大的火，就说不管你今天对我啥样，我是真心对你好的，真心为你好才来的。说完就走了。三天后我没有去，他也没有来我家。四，去广场面对面发真相资料。我发现广场上的人很多，如果在这儿面对面发大法真相资料该多好啊。于是我找来一位同修切磋，一起去发资料。一天我俩来到广场，带了200多封真相信。该同修起了怕心，不想发了。我说不行，你这不是正念，快发正念清理干扰你讲真相的邪恶因素。于是我们发着强大的正念，见人就给，都是面对面给的。发完抬头一看，广场上白花花的，人们都打开信在看呢。经过这一次同修，去掉了怕心。没隔几天，我俩又带上300份真相期刊来到广场。我俩分头发，一个东边发，一个西边发。我正在挨个发着，一个妇女就骂起来了，你们还20万人告江泽民，把你们都抓起来。他这一骂，周围的人都过来要资料，有的人看我发得慢，就从我的包里自己拿，一会儿就抢完了。那个妇女一看这样，就到一边去了，也不骂了。不到半个小时，300份资料全发完了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帮我们铺垫好的，就等弟子去做了，是慈悲的师父呵护着弟子，把建立威德的机会给了我们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就请律师之事与同修切磋。同修受迫害，请了辩护律师。律师有一次提出，有外地同修在包办请律师的事，就是说现在由于被迫害同修的家人直接请律师比较困难，就出现了有人自称是同修，可以帮助家属请律师，从家属那里收取了律师费用，转手找一些收费便宜的律师介入，从中赚取中介费。律师说这种事情以东北地区为源头，延至全国各地，在律师中造成极坏的影响。我悟到事情不是偶然的，作为大法弟子走正我们的路，关系到能否完成大法赋予我们的使命问题。现将我们当地请律师过程中的体会写出来，借明慧一角与同修们交流，以共同提高。我们地区一开始找律师也很困难，也在找外地律师，但后来我们看到找外地律师，一个是费用较高，另一个是律师疲于在路途上奔波，不能将心思完全放在本地案件中，造成会见不及时，很多与公检法人员的沟通工作也无法及时进行。同时师父也点悟我们需要在营救同修的项目中开创出本地的环境。另外我们也悟到，众生都是为法而来，律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要在自己的职业中等待被救度，同时也会在他们的职业中做一些事情。而我们如果不能开创好本地这个环境，就阻挡了这些生命去践行他们的约定。我们开始利用本地出现的同修被非法抓捕的案件，在本地律师中讲真相。我们从会见律师开始，一个一个律师去找去讲。我们也认识到给律师讲真相的过程，也是我们自己修炼的过程。 律师开始都带有各种观念，也有来自司法局的压力。前些年办案过程中的经历，加上中共协党的宣传，他们认为给法轮功辩护没有用，辩护不辩护结果都一样。他们的认识反映出我们自己本身的观念。我们在与律师接触的过程中，不断的学法，放下自己的观念，去翻阅相关的法律条文。随着我们对协党体制下的法律制度的了解，使我们更认清了修炼大法无罪。而律师也在与我们合作的过程中，进一步了解了大法是什么，对大法也有了非常明确的认同。而他们自己又是一个活的传媒，在他们的亲友与同行中，他们也在正面宣传大法。现在有律师从开始只愿意参与会见，到主动与本地司法局沟通，要求参加全程辩护。有一位律师从开始仅仅从理论上知道法轮功修炼者是被打压的人群，到参与了一次辩护后，直接告诉我们，当他翻阅了很多法律书籍，整理了辩护词之后，他发现法轮功真的是被迫害的，中共在犯罪，并表示愿意多接这样的案子。而当其他律师告诫他别太在法轮功的案子中用心太多，小心招事的时候，他堂堂正正地回答，我就是依法办案，能有什么问题？有的律师与我们密切配合，有什么消息主动与我们沟通，很乐意与我们交流。有的律师直接要大法书看，看看到底为什么共产协党这么打压法轮功。我们也在请律师的过程中归正我们在法中认识的不足，我们放下了依赖心，明确了我们在救度众生中的责任。当我们走正这条路的时候，大法给我们智慧，路越走越宽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